对，因为您刚才也提到，其实本身您是随性的人，然后呢，许牧师又是很自律。我记得您有一次分享说，就是家里来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，然后你们晚上就聊天，就没有注意到。对，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，像牧师这样的自律，您也知道他很自律，您也知道他会为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说不开心，这样的会反射到您的情绪里，会有一些那个不安吗？或者是会为此感到内疚或者什么吗？
或许这样讲好了，因为我是对于真理是我的遵循的一个依归哈。第一个层面是，他这样讲我就要听，我要服下啊，这是一个是我已经练习有的啊。第二个，当他讲的时候，我有什么感受？我现在回想一下，什么感受哈？以正常的话，应该会觉得很被羞辱，对不对？你很不尊重我，那朋友在这里喊我去睡觉啊！我回想一下，我那个时候有什么感受？不记得了，好像这个事情没有，好像也没有。但是我很希望我能够再谈下去，好。但是可能一方面，我从结婚以后，我就想说，我要按着这个该有的这个次序。其实我本身我很在意这个神的真理里面的律了，他的那个规矩，他不变的哈，所以我就是属于他。等于说我也会怕他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我也会怕他。事实上我也会呀，我服他，还会有一点不敢。他等于他是一个我的范围了，哈哈。所以呢，一方面还有一方面，牧师对于我的朋友，他是很怎么讲？很让我去享受他们，而且他也很恩待他们，也很 kind 啊，所以我对他是有一个信任。我们是有根基的了，我们是有一个本钱在那里说，我们两个是不会因为哈你对我大声叫哈，牧师讲话本来就是很大声，到现在还是一样，而且那是口气重啊。那个不是我喜欢听的口气，但是到我的心里面耳朵进来的时候呢，所以我讲的化解了。今天我讲化解，是的，你要把化解把它淡掉了，就是不要让它到你的心里面已经产生一个冲击，然后变成你这边被惹起来。这个部分可能是平常我们在练习的感受，一定会有。好，比如说我这样讲，你们不要把它想成不好的哈，但是是我的练习的过程哈。我妈妈来，我妈给我的一个评语：你结婚后怎么那么可怜呢？因为我以前在家里面，我不用要什么吃，他们就帮我买在四周围，到处都是我要吃的东西，我根本不用。你问我要买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他们就知道我要吃什么，就跟你准备。到了结婚之后呢，牧师是很反对吃零食的。对他来讲，正餐吃好，偏偏我就是正餐的就不想吃啊！零食的话，一方面我们也没有钱买，一方面等于说这个他没有这样讲啊，但是我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钱买零食啊，就是一方面零食是有点像我们讲的垃圾是没有用的啊，把正餐吃好要吃。他看我上正餐的时候，我到现在其实还这样哈，就他要督促着我吃哈，所以他每一次就如果我在妈咪身上就说。我要吃饭呢，那我就回家。好，不管我有没有吃，我就回家。那他呢，就是变成那个在保护我的，我信任他的对我的那个关注和关爱哈，是为我好。可是他口气还是很重的，就好像有时候在，好像把我当成是他的孩子，他的什么一样哈。然后呢，我刚才要讲什么了？哦，我妈妈就说我很可怜，因为呢，有一次她看到一个景象。我跟他说我们要买糖，他把一张钱丢下来给我，一张，而且刚刚好那个糖的钱的，不是很多很多的一张，比如说那个糖如果是8块台湾的哈，那他丢一个10块的给我，丢给我，没有表情，哇，我妈妈看到，刺痛他的心啊，他说你那么可怜呢。 他就跟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存一些钱，你自己用。
嗯，
你知道父母亲的心，对不对？啊，
嗯，
那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，那我怎么没有那种感受呢？你知道吗？
嗯，嗯。
我姐，我就在他们家看过我公公把钱丢给我婆婆的那个景象，我看到在那是极度的男重女轻的地方，而且这些太太们哈，在那个地方的环境就好像母猪一样，只管生孩子。你
嗯嗯。
看不到任何那个，你不要，我们不要以为那里就没有家庭的结构跟爱，还是有，他们有他们的文化。所以呢，当牧师这样做的时候，我讲了，你给我就够了。如果说我讲你不给我，那我就不能放过你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
嗯
呀，牧师跟我讲一个原则，本来我们女人的理想是这样哈，我不讲你也要知道我喜欢什么，你有这种概念吗？正理，
哼，对，对，就是，
所以当我不讲你不做的时候，等我讲再做，我就觉得那个就不美了，是不是？
嗯，没意思了，
对。
嗯，
就等于我们老是让对方猜谜语，然
猜，
后，
对，
会把对方没有做到，把它解释成他
嗯哼。
不爱我或不在意
嗯
啊。
哼，
那这种事情对我来讲也发生过，所以，但是我会跟他讲，我会表达，然后
嗯哼，嗯，嗯，
他就跟我说，如果你不讲，我没有做，是你的责任；如果你讲了，我没做，是我的错。我们就把它分得很清楚了啊。所以我讲了，他做了。对我来讲，因为我要了解牧师是怎么看的事情，所以呢，当我知道他，我讲他做了，那这个对我来讲，我不计较他什么口气呀、啊，他什么动作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文化就是这样子，我自己我要嫁一个跟我文化不一样的，那是我的责任，不是他的责任，啊，是我自己说 I do，我愿意的，啊，所以我就接纳这种情况。然后一方面是神的话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要往上面看，你要往上面。你要向着，不管你心里面的委屈，心里面的受惊，你向着上面，你知道有个眼睛在看着你，他在顾着你，等于说我不是依靠我的丈夫，我是依靠那一位
神的话，
相信的人呀。我的好
嗯，
处不在他以外，这是我的一深刻的、很深的信。啊哈，
明白，
那当我有什么啊？对方不能给我的地方呢？那是对方没有的，我不能强人所难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如果神认为我该有，他也会给我，这是我的体验呢。我有很多例子，这是我的体验啊哈。所以呢，我讲一个比较直白的，我在我的丈夫，在我的孩子面前，我不会摆一个可怜相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会自怜啊，哦，不会自怜呀，啊哈，啊哈。但我们个性不一样，我们的运作也不一样，好，但是这个原则是一样的，是等于说，如果要用到我以前跟你讲，就是我要在我的安全范围里面，
是。
让我安全，不要越过了，反而惹起来更大的那个，这样的话，我也不安全了，哦，对
对，
方也不安全，我也不安全，是的，是，
您刚刚说的那个词就很重要，这个叫化解吧，我觉得也
对。
是自己要
嗯
不断的在自己内心去想，去也是一个内部自己消化完了，然后再决定。为什么我会问这个类似的例子？就是，像我们家那个随弟兄吧，他就是他特别操心，然后操心一切事。然后在别人看来呢，就是哎呀，你多好啊，你可以省心了，对吧？你什么也不用管，也的确大部分时候我什么也不用管。但是他的操心就会有的时候会带给我压力，在哪儿呢？比如讲，我们要出门，说10点半我们出去，OK，10点半我就准备10点半。但是实际上他到10点1刻就急得不得了了，他就会10点20我们就出门，准备好了吧？出门就有一种。让我觉得，哎，不是说好的事情，我们可以10点半也很从容啊，所以就这些呢，看上去是小事儿，就是时时刻刻吧，我觉得都还是在考验我们的这种化解的能力。您这个词儿用的对，对，
还有，
是，
我告诉你哈，这样的事情，我告诉你哈，如果是对方需要成长的，你也要帮助他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
如
啊，
果
对。
好了，他说现在就走，你说10点半走，我就不走，就是这样，你懂这意思吗？我可以为你着想，我早点准备好，不要让你操心。可是现在你既然讲10点半，我们10点来走，
对，就是
这
他
样。
会看到说10点，哎，都收拾好了是吧？那我们走吧，就
如果
行。
这他需要成长的地方，等于说他不但要准时，而且有时候如果万一家人会慢5分钟，他也要有那种包容度，他需要成长，很多孩子也会学习啊，是不是？
明白，
啊，
明白，对对对。
有一个特质，牧师是这样，口很快。好，其实是我在家里等他，时间约好几点做什么，要出去怎么样？我在家里等他了，他回来口给你们看他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你时间到了，我在家里等他。他给我的，走了走了，就好像在赶我一样。到现在，这样啊，那我就让他知道说，我们讲好几点的，或者是啊，等于说我会给他一个反应了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可那是一个他的模式啊，等于说我不能让他的模式来攻击到我，侵犯到我。他到现在都还是一样，就感觉好像是我让他等很久了，事实上我在等他，那我就回应他说，我在等你啊。那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口气是好像在赶我一样。
对，在责怪或者是
是的，
对，
是的，是的，听起来像这样，但我了解他，了解。
好，谢谢您的分享，
有时候哈，别人会帮我去训他。呀
孩子，
不知道，反正有时候也会去，因为别人像我这样了解他嘛，那也会去跟他有一点啊。当然，可能在教会比较没办法，因为他是牧师，人家也不敢。跟他回答，但是有时候有一些还是会有了，还是会有的时候人家会回应，
好，谢谢，
好，感谢主，都是我们的，可以彼此啊彼此分享的，
是的，
过来人，还有吗？
我一些感想，
好的，
你
那
们
请
的
讲，
conversation 啊，你这
呀。
些谢谢，这是我一点感想，不知道对不对？
是，
你刚
请讲。
才讲艺人的路呢，你的经过呢，没有什么，不是没有难处。我就你讲的，通达人就走通达的路，就
嗯哼。
通达的道理来，凡事都会顺利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你刚才讲的，凡事都顺利，
啊哈。
就是要做一个通达人，走个通达的路，通达的道。这个通达呢，很难解说了。按照神的路呢，怎么样的还多方面。那我再缩小一下，人的心小了，凡事都是大事。人的心大了，凡事都是小事，就不会有什么纠结啊，说不过去的。就像你妈妈讲你，我不觉得这样啊，你很可怜啊，就是你的心
他
大
真的
了，
很可
就
怕，他
是
说你好可怜啊。
这是我就不想这样讲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一种感想。我
是的，
不得不讲出来，
是的，是的，对，很对哈。我们那个心通达的心哈，其实刚才讲通达的时候哈，事实上圣经里面的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说你要有神的人，就有通达的智慧，有
对
通
对，
那个通达一定要是海阔天空嘛，一定要很
也
宽敞，对不对啊？就
不
是，
是主流的，刚才讲的是成功，不是那个解释。
是的，是的，呀。
这个通达很难，海阔天空很难，
是
四
的，
通
那
八达。
到我妈妈的时候呢，其实我要也很小心，因为妈妈爱女儿，所以有时候她会站在我这边来看到女婿的问题。好，那个时候她没有想说，她跟我讲她的问题，如果我没有发现的，那这样跟我讲，是不是又让我的心里面又多了一层负面的想法？因为她。妈妈那时候年纪也大了，事实上她是要我分忧了，她有担忧了。 那我要了解他是在担忧我，我也不能，我没有说觉得说哦，你怎么，你就不用你操心怎么样哈。那到后来呢，他一直就每一次，因为他跟我跟牧师在一起时间事实上也不多，那他常常会把我的丈夫跟他的丈夫去比较。我的爸爸是一个很标准的男人，所以呢，也是一个模范丈夫。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对我妈妈喊过一声，或催过她一声，偏偏嫁了一个丈夫才赶着我，这是对我来讲是完全天跟地的差别哈。那我的妈妈，她就会一直要让我看到牧师的问题，好像因为她也是忧虑型的啦，好，那她也很敏感的，那她常常把我的丈夫跟她的丈夫比。那到个地步呢？我在这里，我的标准在哪里？我的标准需要放在神的真理上面。我跟这个我的丈夫是有婚约的，那我的整个的中心点在于神为我见证的这一位神。刚才我讲过，我不是靠我的丈夫啊，所以到最后呢，我就跟他提醒一句话，因为我后来因为妈妈的话有时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爱我们嘛，哈。那我就跟他说：“那你要怎么样？不然你要怎么办？难道让我们分开吗？”我就这样讲。讲过那一次，我妈就没有再讲了。呀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等于说，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根基在那里了。啊哈，不是说妈妈讲的都没道理，哈，那也不要去拒绝妈妈的那种关爱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以什么为我的最重要的？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。那第一个，我的婚姻我需要和睦；第二个，我需要学习，再学习怎么顺服我的丈夫。我不能轻看我的丈夫，这是一辈子要在一起的。我要让我越来越通达，有难处、有障碍，还是过去，越得过去。刚才回应到这个连接到那个顾妈妈哈，如果我没有谨慎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妈妈一，
师母，说到底，这个根基还是要有神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这个妈妈的话对女儿会影响，而且妈妈会心疼女儿，是很正常的。然后这个关系最后就肯定是有很多的问题的，就是。
是的，所以要以神为我们的主了，以神为我们的一个依靠啊，投靠依靠。我们不期待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期待的是神来给我们答案，给我们引导。
其实这个可能是重点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先去想解决这个问题，找人来解决，找方法来解决，去学习来解决，而不是说首先第一步是转向神，求神来解决，所以就会，就像一首歌唱的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最后都完全都不行，一团乱麻，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来，才来找神。常常有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模式，如果要是刚开始就定准神，其实是会少受好多苦。但是不一样了，我想您也说每个人的这个方向不同，但是我想就是说，等到这个其实这个认准神、认定神，这个是首要的。
是的。就刚才我们那个三点是连在一起的，我们也不能说上面一两点，跟神的关系，从下往上，从外往内，这个都不用管它，来，就我可以就去，就也有人就这样，就是把它割下来，然后就去做别人的事情，做别的事情，好像我这样就可以脱离哈，这个也不对啊，那个是个逃避，有的人就。像我碰到有一些姊妹哈，家里有问题，跟丈夫有问题，她就很热心在教会服侍，有这样的哦，有这样的姊妹哈，然后就这样的话，她在那里很喜乐，真的很自由啊，那就越疏离她的家里面的这个关系，这也不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是三个是连下来的，一个是你会向上，第二个话你会向内，第三个的话 你还会顾及到别人，你就把自己再一次的站稳了，保持平衡了。
就是那个可能家里的问题，从某方面来讲是最难解决的，所以人有时候会找代替品，比如有的人变成工作狂啊，或者全心放在孩子上啊，或者是
没
放
错，
在外边呢，就是来逃避这个最难最棘手的问题。
是的，是的，会的。有时候我们，因为我们总是想要逃避难处嘛，我们
哦。
求生啊，人有求生的欲望，人有就是想要，有时候觉得好像很黑暗，想要看一点光啊，然后自己会去有没有？圣经有讲啊，一人在黑暗里面，不要自己点火。
这要去勇敢面对，不管说是这个环境上的还是心理上的，这个，真的要定精神，而且要定义，不然人很容易逃避。现在可以逃避的方式又无穷无尽，不像以前，没有那么容
都
易。
找换路嘛呀，我刚才讲到孩子 baby 的意思是说，这有一些律是相通的。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，也是要碰到很多情绪的冲击，很多害怕、担惊哈，然后怀忧这样的，他的过程也是这样。到现在让他们进到青少年也是一样，但是老大不小之后，他们要面对一个。没有走过的，没有那个一个，他们也是很害怕，他们不会讲。但是我们到这个年纪，不管我们年纪多大，我们成熟了，我们担着家庭的责任了，我们已经走过一堆路了，我们还是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历练的，这条路没有走完，都是在这个当中。像年纪大的人，就会面对我们的身体，这里问题，那里有问题，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让我们担忧、让我们受惊的一些部分。
哦，师傅，我想起来，您刚开始说，过去的人因为从小就是有压力，所以他不太会像现在的年轻人，就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压力。那正常来讲，您的意思，这个压力是适度的，是在跟他的那个成长其实相符合的，是一个自然。
压力是必要的，只要我们没有在跟神在一起的新天新地天堂里面的话，压力是必然会有的。因为人堕落之后，这是神，你要栽种才有，有没有？那个都是压力呀、啊。等一下，期待今天下雨，没有下雨，那也是压力呀、啊。很多时候我们无可抗的，没能力的，那个都是压力呀、啊。压力会成为一种动力，压力不是都是不好的。
那现在的这个压力跟以前，等于说，你说以前那种适度的压力，其实倒对他们的成长是好的，但是现在好像是，一个整个的一个。不管是养儿育女，还是这个教育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，就是说让他们快乐，不要给他们压力。所以这种反而导致他们是不是就是我们想给他们创造一个人间天堂，然后反而导致他们后来面对这个冲击，他们不能面对。所以现在的是不是这个是导致年轻人的焦虑？
啊，其实那个也是父母亲面对不了孩子的压力，养儿育女的压力，想找出一条顺遂的路，容易的路。你看，神养我们是一辈子的，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，大大小小要忍耐，要教导，要纠正，要引导。啊，我的心都在那里，他可以睡得呼呼睡，我们却要很用心的，现在的人的焦点对于儿女的话，如果我们不从小有这种，怎么讲呢？这种压力上面的练习，来到整个大层面方向已经错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当压力就好像一个崩塌一样，像地震一样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养儿育女，从你是你回想一下，从你生孩子起来，晚上不能好好睡，那个就是压力了，对不对？那
对。
些你怎么走过来的？当你被历练了之后，所以到个地步呢，你的孩子接受压力的能力跟一个爸爸妈妈一定会不一样。但是这个压力的那个压力本身所累积的那种刚强、那种历练呢？是慢慢长成长的， 等于说，我们不能让孩子不付出就有收入，不付出就有收获，不劳而获，然后也不懂得感恩啊。那到一个地方，他想说，理所当然都应该这样子啊。我没有是你欠我，我有的话应该如此。这个不是现在的一个写照吗？现代的一个孩子
是，
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啊，那怎么来的？其实，当我们在说我们要爱的教育，让孩子避免痛苦、避免不快乐的时候呢，我们事实上也在找一条我们自己认为容易的路。你了解是吗？我们对孩子是纵容容易呢，还是管他容易？
当然纵容容易的。
对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呀，啊，不，没有关系，孩子彼此吵架也没关系。我不是说什么都要操纵哈，其实孩子本身，我们就要像神看着我们一样，我们陪着他们，可是我们给他们一个适当的空间。去练习怎么样去解决问题，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忧惊，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焦虑。像我现在陪着妈咪这段时间啊，从她住院以后陪的这段时间，跟我以前陪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我清楚说，我这个至少这个在会议上面，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部分。到目前，神还是容许我有这样的服侍。那我会不会有压力呢？我有压力啊！我又要不能忽略他，我又要这边也不能随便，是不是？神的话语的那个教导不能随便。那我等于说我就要面对我的不够，我的无力。你不要以为我很吃得开哈，两边都可以这样，好像你们这样一手拿手机讲电话，一手在炒菜一样，我是没办法这样的啊。但是呢。靠着神，我还是一样，不管处丰富、处贫穷，多或少，有还是没有，是他在做，凡事他都能做，除非他不要我做。如果他不要我做，那我就要听他的话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也处在某一种张力里面，可以这样讲。但是在训练我啊，在给我另外一个体验，另外一个收获。另外一个果子，我可以这样说。
等于说，师母，你也是面对这个挑战，你不是逃避，你是去靠着神去就是
神
去
容
积极面
许的
对。
话，神容许我就要面对，我不能逃开。
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一种心态，就是看到压力就想躲，就是想找那个最easy 的，就容易的路
对，
走。哎。不
对
管是
对。
因为，其实你说这个养儿育女，其实是我觉得是最难的、最有挑战的，在所有的你的工作呀，你管孩子这方面。但是呢，
那一段时间要非常聚精会神，不是说他们为中心，不是，但是我们要负起全权的责任。等到那一段时间一过，要再来弥补的时候，已经这个以一个心理的发展的话，他各个就像春夏秋冬有春有个。这样的季节，那他有他的要去付出要去耕耘的部分，在过去的话就已经
对，
不再这样
所
了。
以这就像就是说孩子的，比如他们小，如果有什么疾病，像那个 club food 的那种，或者是什么，他们都要有一个英文叫 window period，就是说他有一个窗口期，你过了那段时间再去做那个效果各方面，可能就。会差很远，就是会，就会也残缺这样，
如果年轻时候不储存钙，事实上，到我这个年纪要来吸收钙，不是说都没有效果了，但是呢，就不确定了，啊，就不确定说到底有没有用了。就你我们要储存起来
了解，
这我不懂了，这个我只是听说的，我也不懂。就好像说他们说钙的话，其实是一直在流失嘛，那。有一面就好像要存进去了啊，不是到现在才来说哦，我现在知道我有骨松，我就要赶快吃钙。那个钙吃进去到底有没有用？不见得，这是我听说的了啊。你们可能有人比较懂，我不知道。
是吗？我觉得可能有些，我们有些 妈妈，或者是首先要自己要先成长起来，不是那种逃避型的，而是要去面对这个。可能每个人进到这个可以去面对的阶段，其实都有不同。进到那种
呀，大
心
家
态里边，
是的，我们有我们的背景哈，然后最主要是我们到底以什么为我们的中心呢？比如说我们生孩子，我生是为了因为要我有儿女，而不是在于说我要教养我的孩子的话，那你就生一些孩子给人家带到了，反正我赚钱让他们长大。如果我满足于这样啊，我认为生儿女有儿女的意义就是这样的话，那跟我的目标、跟我的价值、跟我的意义也不一样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我的是从新的价值观来的，啊，有的人就满足于这样子啊，反正我什么钱都可以解决，啊，好学校送一个私立学校，有钱就可以送过去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然后要学，甚至呢，我也不用带他，找佣人来带他去就可以了。那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在养孩子的，但是问题是，真正养孩子的价值意义在哪里？我们一定要来对照神的真理。
阿门。
所以，其实早期我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妇女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向，就是自己生就要自己养，尽量的自己养。当然，我知道有的人有很多情况是不容许的，但是想办法争取机会自己养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晚上我就陪我孩子睡觉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有的夫妻就分开，然后就陪着孩子睡觉哈。这个的话，就要按照神的律了呀。嗯哼，我们这样子在讲这些焦虑的，从忧虑到焦虑，有没有很实际的可以给大家一个引导哈？从圣经真理，还有从我们的更多的一种了解哈，我讲是帮你们扩展我们的眼光，看说哦，原来这个有我脑部的这些这个神经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，然后到我们怎么样可以，耶稣的话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今天的担子今天就够了，这样的能够好好的用在我们的今天里面，希望能够你们能够去试试看，然后也告诉也给我知道说你们的应用啊，我很希望知道你们的回馈怎么样啊。神的慈爱，神的对我们的生命的引导是一生一世的哈，必有恩惠慈爱。刚才傅妈妈也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一定要住在神的帐篷里面，住在神的殿中，住在神的这个保护的下面，住在神的看管哈，掌管的下面啊，所以。不算年纪了，啊，不要以为我年纪大了，我就跟这个就无关了，都有关系。刚才有谁讲的话，他年纪更越大的话，我们的越脆弱嘛，那我们就越需要，从以前要练习依靠神、抓住神，到现在的话，就要抱着神了，可以这样讲啊。
其实，师母，我们可能以前还是有很多迷思的，就是说，从世界上来的这些，比如说养孩子啊、家庭的这种观念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其实帮助我们照着神创造的律来做。当然，说我的孩子已经大了，其实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成长很多。比如说，以前我是喜欢逃避的，最好是不要烦我，让我自己过做自己想做的，但是。是被孩子那样子就是约束，讲到说，其实这个顾别人对自己是有帮助的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，就是
是
做。
的，是的，我也一样，我也一样呀。因为没有当过妈妈，就是从来没有当过妈妈，也没有当过太太呀、啊。那两个这么大的一生的功课呢，都没有学过、啊。是的，
对，我觉得做父母其实是你比。做什么工作都难，而且它是一个活的，然后
要更有冒险精神，要更能承担，要更能呀，是，都因为你从来不想你会养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来。那如果我们把单一想成说，哦，我的孩子有一个什么专业，有一个什么生活，这样就当做是一个养孩子的目标的话，那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层面需要按着神的他的这个律 来关注了。
嗯，
刚才我说过哈，有些时候他们成长过程一过了，那个部分就弥补不过来了哈，并不代表就绝望了哈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总是如果能够让他连接到这一位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天上的父亲的话，一定有盼望。那就是圣经讲的活泼的盼望。所以到最后，如果你觉得哎呀，我不希望我们父母亲有一个想法说。哎呀，我过去就不懂啊，这个也没有，那个也没有做，不是这些，我讲的不，那个书上讲我都没有做啊，我有很多我没有做到的，但是问题是，我觉得我在神的面前，我已经以我的有限的能力，我尽力了，我愚昧的部分，我不通达的部分，让神来帮我开通。那到最后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，就是。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，不是我们能够带他，是我们要在用心，我们要在意，我们做榜样，我们给他有一道光，然后要他自己跟神连上关系，这个最重要啊，这个最重要。我讲的我倒不是孩子优不优秀啦，孩子所谓的乖不乖啦，孩子有没有听话啦，倒不是这一些啊。当你有个听话的孩子，优秀的孩子，那是很好的，感谢神。嗯，在我的观念里面的养孩子，到现在孩子已经到40出头了哈。对我来讲，他们乖不乖、听不听话、优不优秀，好像都不在我的心里面，都不在，我没有办法跟你回答这个问题。
其实那个养孩子也是层面很多的，可能对于华人来讲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只盯着这个学业，盯着这一点，实际上他那个如果没有，很容易就把那个当成一个主要的，就是如果他成绩好，别的你都可以忽略。其实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，就像你讲到这个感恩的心，这个品格，这个需要花很多的功夫，但有时候父母可能也是。就是也是逃避，只要觉得好，这方面我不用操心，别的我就都不管了。所以，
你谈到华人哈，我看到有2个极端了，一个是所谓的逃避，就是说。我就单一色、清一色的，就是哪一个方面，我这方面我已经，我认为这个价值在这里，那这个价值我就整个投入在这里的时候啊，那其他我就好像有一种无知性的一种放松啊，这是一个极端。另外一个极端是掌控，这个方面呢，我看到这个掌控性哈，我要这样讲哈，特别是中国的父母亲。啊，那血液里面流的就是掌控性，就是可能因为孩子也少，然后就是一直要握在自己的手中的那个掌控性，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一种收买孩子的心，或者是贿赂收买了，或者有时候是一种安排啊。刚才我们说过哈，那个安全范围，我们是要给他一个空间。去发现他们该怎么样面对这个空间里面的害怕，这个空间里面的处理的，我们要给他定一个范围，没有错。对我父母亲对孩子来讲，但是我们是陪着他，看着他，而不是拉着他，扯着他，就有点好像，我现在看到有的父母亲拿了一个绳子，像在遛狗那个绳子哈，绑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
我是看到国内就是有时候他们写就是这个父母开始为孩子的，都已经计划了一生，比如上完大学要找什么样的工作，包括要成家，什么买房子，全都计划好了，所以父母要操心这么多，也累得不得了。然后也是，其实你想那样孩子也不会，也是压力很大。
那基本上这个有一个真理上面的一个扭曲，就是孩子是我的，我全权负责，而且以后是我有的财产，这个就不对了。我们的观念是什么？孩子是神托我管的，那我能负的责任就这么多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我在神的面前按着他的心意来抚养这个孩子，我这个管家世上也有福气，我也有赏赐。 我不担不了那么大的一个生命的责任，要救这个孩子的生命，要引导这个孩子的生命，我是没有能力的。我就按照我的主人，我尽我的能力。你看那个谁，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要帮他去找那个媳妇的时候，他是战战兢兢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搞错，以为是我的这个观念的话，好，所以当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这样想说：神啊，你的孩子或我们的孩子有这个问题怎么办？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的观念要正确。
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孩子，不是属于我们，他是属于神的。我觉得这当然这只有基督徒可以，不然中国人那种养儿防老，就是你就欠我的，或者就是当成一种，
他难呢，
那
没有
这。
事，养孩子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，有时候是一个祸患的，我告诉你。
或者他们觉得是一种投资，那。
如果还拿到资金还不错，拿不到的话，哇，做牛做马，然后我们到时候是要对主交代，不是对孩子交代。